他所有的这些章回当中比较长的一段，如果我们算篇幅的话，几乎比一般的章回有时候多出了一倍。那当然因为他在铺叙宝玉、平儿、宝琴、邢岫烟的生日这个场景上花了很多的功夫，而且也很细的叙述到他们当年玩的一些游戏这种状态，所以我会觉得62回尤其在后半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电影里面大场景的感觉。因为这个大场景不好写，我们知道大场景是说人物特别的多，这一天所有的人都到场，而所有这些人他们的个性的不同，在玩游戏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动跟静、快跟慢也都不一样，所以因此你会觉得它有一点像一种实景，好像一种把各种不同的场景特写以后再拼起来的一些感觉。有时候写到尤氏跟鸳鸯、史湘云在那边划拳，有时候写到某一个人在那边下围棋，有时候写到某一个人在那边可能把花揉碎了再丢在水面上去逗那个鱼，各种的都是小特写，可它最后加起来是一个大的生日宴会的这个场景，好像这些年轻的小孩子借着四个人的生日忽然解放了，尤其是那个很识相的薛姨妈又走掉了，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开始闹起来，他们连那两个说书的人都赶走了，所以他们就完全变成一个自由的青春王国，所以可以在里面玩起来。那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看到，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们的设伏。很多朋友看《红楼梦》当然会很关心说，这些小孩子大概15岁上下吧，怎么玩游戏会玩到这么吓人？因为如果大家看一下那个设跟伏的内容，你会觉得简直是好像现在的大学教授一样，因为他里面玩游戏的过程都在玩典故啊，比如说探春说了一个人，那他就说这个字很泛，那我刚才提到说设跟伏的意思有一点是说我盖住一个东西你来猜是什么，可是他们现在玩的游戏不是我盖住一个东西你来猜，是我心里想一个东西你来猜，我心里想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透露出一个讯号，比如说我说一个人这个字，那你要想说这个人可以跟什么东西连接，那对方就说这个人太空泛了，啊，太空泛。他说好，那我加一个字，二伏一设，就是我出两个啊，比如说我们猜谜的时候，我给你一点点暗示，再给你一点暗示，叫二伏一设。那他就再念了一个字叫窗，窗户的窗。好，然后这个猜的人就看，因为设伏一定是现在看到的东西，他就看到里面有鸡。就酒席上有一只鸡，他就知道他要设这个鸡。为什么？因为过去有一种官叫做鸡人，就是在过去皇帝早朝的时候，有一个扮演公鸡那个角色的官吏，他必须呼叫黎明，这个官叫做鸡人。当然是比较早，就商周时代有一个官叫做鸡人，就是特别早朝的时候呼叫黎明的叫做鸡人。那这个南宋的时候有一个叫宋楚的人，他又曾经把鸡放在窗户上去啼叫黎明，好像渴望黎明早点到，就叫做鸡窗。所以这个对手很厉害，就知道说他的人跟窗后面伏的是一个鸡，可是你注意他不能讲鸡这个字，因为设跟伏都要避开那个谜的本身，所以他就引用了诗经里面的一句话，诗经王风里面有一句话叫做鸡栖于石，鸡栖是停止卧在一个石，石是有一点短墙的意思，一个短墙，就鸡卧在一个短墙上，就是诗经里面的一个句子，鸡栖于石，他就讲石，他不讲鸡，那对方就知道他猜对了，所以各自喝一杯酒。所以你看到之后你就想完蛋了，怎么玩游戏玩到这种程度，因为 我想一个人讲人又讲了一个窗，他就讲了一个石，然后大家都懂了，旁边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我的意思说不止我们不懂，我们今天不懂，其实当时很多人也不懂，因为如果你不是有碰到这么多诗经啊，这么多的典故，你更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有一批人就跑去划拳了，觉得哎呀烦死了，你们玩的那个游戏太深奥太难。可是我觉得游戏很有趣，游戏常常有它自己 小小的圈子里面的一种默契。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觉得说，他们说，哎，《红楼梦》好厉害，你看他们十几岁玩游戏玩到典故这么多，这么厉害。那我的意思说，今天小朋友玩的任天堂，我也不知道怎么玩。那我相信说，真的游戏有他们自己的领域啊，所以其实他们这个时候有他们自己中间的一种游戏规则的东西，所以我们大概约略看一下就好啊。我也不觉得大家一定要觉得说，哇，这些人简直不得了了，怎么可以玩典故玩什么东西玩到这种程度。那么后面史湘云就做了一个建议，史湘云就是说，我们来设伏，接下来输的人必须要讲什么东西，比如说讲一句古文，古文基本上大概讲是唐宋古文，然后一句诗大概讲的是唐诗，然后一个古牌名啊，前面我们有讲过推牌九，古牌里面的名字，然后一个曲牌的名字，还有一个实线书里的句子。实线书是我们讲的黄历，现在的农民历，就是实线书，就是用来规范整个季节的演变的，就叫做实线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有一点把生活里的东西全部拿来作为游戏在玩。所以当然我们可以从游戏看到文化的品味啊，文化的品格，不同的文化它玩游戏的方法有可能是不同的啊。有些文化里面玩游戏会玩到有很多的斗志，很多的意志的部分，有些游戏玩的就很怂或者很粗糙。那因此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在十几岁当中，这些清代的贵族小孩，他们的的确确在他们的文化品格当中可以把游戏玩得非常的优雅。所以下面我有点希望大家看一下这个，他这里讲到游士跟鸳鸯隔着席七八乱叫起来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得到，对不对？喝酒的时候七啊八就是划拳，就是猜拳的这个意思。那平儿跟袭人也做了一对，也在划拳。所以你注意到尤氏、鸳鸯、袭人、平儿他们都是不识字的，所以他们玩的游戏就是划拳，他们很难参加到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么复杂的游戏，因为这个下面的游戏绝对要有文化上的根底，他才能玩那个游戏啊，所以他就有一点区分出这种文化的差别。然后在划拳的时候叮叮当当，晚上镯子一直在响啊，就那女孩子手上都戴很多金镯子玉镯子，所以在划拳的时候就那个镯子就叮叮当当在那边响。这些都是我要讲的一个大电影的场景啊，各种细节的场景他把它拼凑在一起。好，湘云就赢了宝玉，鸳鸯又赢了尤氏，袭人又赢了平儿，三个人献九底九面。湘云就说，九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古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实线书上有的话，总共凑成一句话。九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大家听了就笑着说，只有他的令比别人唠叨啊。所以史湘云特别好玩，这个就是开朗的个性，健康的个性，可是又调皮啊。大家就说后来就他们就催宝玉，因为宝玉不是输了吗？所以宝玉你快说，那谁说过这个，也等我想一想啊，就说这么多啰啰嗦嗦的东西大概一下子想不出来。黛玉就说，你多喝一杯酒我替你说。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黛玉的个性，就是那个很奇怪，你觉得那二月十二号那种三月生的，他的好强在这里表现出来了，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他最会的啊，他最会的，所以他就跟宝玉说，你喝一杯酒我来帮你说啊，我来帮你说。因为宝玉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因为你要把平常读过的古文观止里的一句，唐诗的一句，古牌的一句，实线书的一句，全部一连串 连下来，不是说你不会啊，其实并不难，因为我们大概都读过古文观止，赤壁赋啊什么都是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我们一定读过，所以其实脑海当中不是没有这些句子，只是你忽然连起来的时候有点连不起来。可是黛玉最厉害就在这里啊，因为黛玉记忆力非常的好，他就跟宝玉说，你喝一杯酒我来替你说。 好，宝玉就喝了酒，黛玉就说：“落霞与孤鹜齐飞。”好，王勃的《滕王阁序》。好，这是《滕王阁序》里面非常美的一个句子啊，落霞，晚霞，跟那个孤单的鹜，有点像鹭鸶鸟啊，一起在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啊，这是王勃《滕王阁序》里最美的句子：“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啊，陆游的句子，宋诗陆游，南宋的“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只折竹雁。折竹雁是骨牌里面的大刀酒。大刀酒就是上面有六点，下面有三个斜点，像一把刀一样，所以就形容说却是一只折竹雁。因为我们知道雁在飞的时候是一对一对这样飞，好像断了一个脚的雁，它就变成九点。九点在骨牌上是一个斜的状况，所以就被称为却是一只折竹雁，叫的人九回肠。九回肠是曲牌里面的一个曲调，九回肠是一个曲调。这是鸿雁来宾。鸿雁来宾是实现书里面讲秋天快要过完的时候的一个季节，就是大雁回来了，大雁从北方回来，鸿雁来宾。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充分显示出黛玉的聪明，黛玉的反应之快，而且她可以把几个不相关的古文、宋诗、古牌名全部用雁的一个主题去连接，有没有感觉？里面，而且大家能不能听到一种哀伤的声音？那个九回肠，那个鸿雁来宾，都是凄凉，就是黛玉的个性。黛玉所有的心事都是秋天的，都是秋天的，然后都是折竹的。折竹就是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亲人的啊，孤单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再感觉一下落霞与孤鹜齐飞，那个孤鹜晚霞，黛玉的世界里面不是黎明，都是晚霞。黛玉的世界里面不是一对一对飞的鸟，都是孤鹜，因为他在讲孤单。风急江天过雁哀，那个风吹得这么凄厉，然后在江面上飞过去的一个大雁叫的那个哀苦的声音，每一句都是林黛玉的心里的感觉。所以我们会觉得诗言志，如果诗言志的话，诗就是人的心事，所以黛玉这个连串的东西刚好就连出了她的一个心事的关系。那说完以后大家就笑了，说这一串子倒真有些意思。好，接下来还没完，对不对？因为刚才是酒面，下面是酒底，酒底必须要在当场拿一个菜里面的东西出来然后去写诗，所以他就拿了一个蒸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蒸子，就是它也不是松子，比松子大一点，一种干果啊，一种干果，那么外面是硬壳的那个榛子啊，在北美吃很多榛子这种东西。他就拿了一个榛瓤，然后说酒底：“榛子非关隔院瞻，何来万户捣衣声。”就念出来。好，所以我刚才提到说这个是游戏，那这个游戏也许会把今天的读者吓到。我知道我的二十几岁的学生大概一读到这里就说不要念了《红楼梦》，他就觉得谢了。可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有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不见得赞成。我跟比较年轻二十岁十几岁这一代，如果他愿意看《红楼梦》，我是帮他跳过这些部分的，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他被阻挡。如果他能够看《红楼梦》，他可以看下去的话，这些东西有一天他慢慢会去看，不见得一定要在第一次让他吓住，就说天哪，《红楼梦》这么难啊！因为这一串就已经把他吓住了，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古文观止、宋陆游的诗、古牌的名字、曲牌，因为它是一个文化的文化背后的背景要很丰厚，它才能够讲出这个东西。那刚好跟今天小孩的背景完全不一样。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啊，就是一个电影的名字，一个 周杰伦的歌的名字，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把它练一串，那他也很厉害，那那个东西就是我不会的啊，所以我会觉得游戏的东西没有必要要弄到吓人啊，弄到吓人。可是当然我们知道，不同的文化教养最后训练出来的东西真的有一点不同。那他这里用了骨牌，骨牌是当时赌博的一种骨牌，那今天如果我们用梭哈，用 show hand 一样可以变出另外同花顺或者什么full house 之类的东西，它一样可以做。所以其实我们看它这里骨牌讲的却是一只折竹宴，我们觉得好美的名字，可是其实折竹宴就是大刀酒，就是骨牌里面的酒点，骨牌里的酒点。所以我基本上我一直想破解掉古典的艰难啊，因为古典不应该那么难，古典难其实是有时候阻碍了下一代跟他的接近啊，跟他的靠近。好，这个令完了以后，鸳鸯袭人他们就说了 一些俗语，那么都带一个寿字。有没有发现他又在对比？因为你叫鸳鸯这些人、袭人这些人讲什么曲牌啊、古文，简直是把他们难死了，所以他们就讲一些比较通俗的东西，只要每一个字里面有一个寿，寿比南山啊，什么都好，觉得不要去为难别人。好，所以我觉得作者一直在，曹雪芹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文人，就是他自己的学养太好，可是我觉得曹雪芹更了不起的是他从来不卖弄学养，他反而觉得无所谓。其实在生命当中他也可以看重鸳鸯袭人他们这种民间的俗话，那寿比南山未必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句子啊。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民间有他自己对于祝福这个事情的看法啊，另外一种不同的这个看法。所以大家轮流又划了一阵拳，那湘云又跟宝琴对了手啊，湘云对宝琴，李纨跟秀烟对了点子，李纨就设了一个瓢子，秀烟就扶了一个圆子，两人会意各饮一杯。最好玩就是两人会意啊，我们刚才提到设跟扶，最后常常是两个人会意，旁边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因为其实字跟字之间有很多连接的关系，我心里面想一个东西，我发一个声音出来，你觉得对了，你回答一个东西，我也觉得对了，两个人就拿起酒来各喝一杯，真的有点像武侠小说那个高手过招，然后旁边人都不知道哎，怎么结束了。那高手过招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因为他们中间的默契太好，刚才讲到那个机人机窗，然后最后他讲了人讲了窗，对方竟然讲了十，根本就是一个谜语。我想旁边的人十个里面有九个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除非是他们最好的默契，而且同时因为他们常常在一起读书，他们对对方读什么样的书他太清楚了，所以他才能够弄出来。所以我现在常常跟朋友开玩笑说，哦，最怕碰到那种我的侄女啊什么侄子，然后他们常常给你猜那个谜，根本就是让你觉得头都快昏掉的啊！每次他们就会说这是多少，你用英文发音，我说 four， 然后他说那这样是什么，我就呆掉了，后来还说哦是 wonderful 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就是设跟福啊，他其实这个他就是设跟福，可是他玩的设跟福是另外他的设跟福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中间有默契啊，他们自己有默契，他可以把一个英文的 wonderful 变成 wonderful 那么因此我会觉得每一个代的游戏有他自己的规则在里面。那所以我总觉得我有很大的愿望，是觉得不止《红楼梦》，所有的古典有一天能够活过来的话，是可以用今天的角度去看他的，也给今天的年轻的孩子更多的机会去进入到这个游戏的内容。当然我对黛玉、宝钗这些人真是五体投地，就是十几岁可以在文化的教养上好到这样的程度，可是我还是希望说反过来，并不是用他们去打击另外一代的年轻人，觉得他们一无是处，那也许他们的 wonderful 也可以变成小说里的一部分，就是他们也在斗智，他们也在玩他们的思维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是可能读《红楼梦》游戏的部分，我觉得最有趣的。 下面我们看到湘云输了，那九面九底，宝琴就说请君入瓮。你可以看到这个宝琴的意思说你输了，现在请你进来啊，请君入瓮。大家就笑起来说这个点用得好极了啊，就是有点在嘲笑湘云。可是你看到湘云后面的句子真是有趣，湘云一连串的句子就是湘云，就是我一直跟很多朋友说湘云不是狮子座就是射手座，这个女孩子就是所有都是大气的东西。她跟那个你刚才听到黛玉所有的东西都是悲哀，那个燕的哭声，那个折竹燕九回肠，都是缠绵跟婉转的悲哀。现在你听到是奔腾而澎湃，这是欧阳修的秋声赋里的句子，就是欧阳修听到了空中有一种声音叫他的书童出去说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这样的声音，最后他的童子就告诉他说这个声音在树林当中怎么样奔腾而澎湃，最后他说是秋天的声音啊，秋声，那是非常美的一篇文章，古文观止里面小时候常常被爸爸逼着背的这种秋声赋。奔腾而澎湃，江间波浪兼天涌，这是杜甫的秋兴八首里的句子，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秋吟兼地音。好，我们可以看到江间波浪兼天涌那种汹涌的那种感觉。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在游戏当中顺口而出的东西才真正是个性，所以你会看到史湘云的个性跟黛玉会这么不一样。可是我们再仔细想一下，背后只有一个人，就是曹雪芹。所以这个人千变万化到惊人的地步，连玩游戏的时候黛玉玩的游戏跟史湘云竟然都不一样啊，就是奔腾而澎湃，江间波浪兼天涌，需要铁索炼孤舟。铁索炼孤舟是骨牌里面的七点，上面四点方方正正，下面是斜的三点，叫做铁索炼孤舟。好像一个锁，四点方的，有一点像一个锁，锁住下面三个斜的点，好像一个孤舟，水里的孤舟，叫铁索炼孤舟。有没有发现他用字跟黛玉这么不一样？铁索炼里面都是刚硬的东西，铁索炼孤舟，既遇着一江风啊，一江风是曲牌名，曲牌一个曲子的名字，既遇着一江风，不宜出行。不宜出行也是实现书里面就说这个季节不宜于远行的意思啊，不宜远行。所以大家现在看到黛玉的一串游戏九面，看到一串的湘云的，有没有发现两个个性截然不同？所以我们到底在这里应该去计较作者的文学的古典的才华，还是说其实他在写人性啊？他可能借着这一个游戏其实在写人性，那到底要关心哪一部分？如果我们觉得说啊，黛玉学问很好，又懂陆游，又懂什么又懂什么，恐怕偏掉了。因为其实他要讲的是说这个就是黛玉的心事的底蕴，黛玉心事的底层永远是一个诗群的孤雁啊，诗群的孤雁。那湘云刚好是奔腾澎湃的江水啊，那种大气跟辽阔的感觉。好，他说完以后大家都笑了，说邹断了肠子的，怪到他出这个令，那故意惹人笑。又听他说九底啊，九底刚才讲九底必须是当前菜当中的一个东西，所以黛玉不是拿了一个榛子，然后就开始用榛子来作诗。那这个史湘云看到碗里面有半个鸭头啊，鸭子的头，他就用筷子夹出来吃那个鸭子的脑子。你注意一下那个湘云的可爱跟湘云的调皮都表现出来，就大家都在等他说那个诗，他就夹了一个鸭子头，因为脑子要吃很不容易，要剥半天，要慢慢把那个咬开才吃到鸭子头里面的脑子，然后大家都急得要命，说你赶快说，你赶快说，你夹个鸭子头在干嘛？这样他就用筷子举着这个鸭子的头说，这个鸭头不是那个鸭头，头上哪讨桂花油。好，你可以看到湘云的可爱幽默全部出来了啊！这因为他用了一个同音字，就鸭子的头跟现场当中有很多鸭头，鸭头在洗完头以后要用桂花的油来擦得亮亮的，所以他说这个鸭头不是那个鸭头，所以这个鸭头不能用桂花油来擦啊！就是如果这个卤鸭子用桂花油，这下惨了 啊，所以大家都笑翻掉了啊！众人越发笑起来，引得晴雯、小罗、莺儿一干人都走来说：“云姑娘，你会开心哈？你拿我们开心，因为他们都是丫头，所以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们是鸭子头吗？啊，拿我们取笑，快罚他一杯才罢。”所以你会感觉到，在这一天当中，这些小孩子当中好像没有界限，因为平常主人跟丫头之间有很多的界限，可是现在丫头会说：“好，你笑我们，你要罚酒。”那丫头跟小姐之间就变成平辈，啊，就变成一个同样年龄在青春年华的同伴的这种感觉。他说：“怎么见得我们就插不起桂花油？啊，到的每个人给我们一瓶子桂花油插插，啊，你笑我们说我们插不起桂花油，你要送我们每个人一瓶桂花油。”那黛玉就笑着说：“有心给你们一瓶子油，又怕挂误着打妾到官司。”好。黛玉的个性又出来了，黛玉永远忍不住，就是因为她知道玫瑰露的事情，她就说：“我要给你们一瓶桂花油，到时候又要被偷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众人都不理论，因为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她在讲什么，宝玉却明白，低了头，彩云有心，不觉红了脸。注意那里面的关系，非常微妙的关系，因为彩云偷了东西了，所以彩云难过，彩云也觉得自己惹了一个这么大的事情，她自己又很正义，要出来站出来，最后又不能站出来，为了探春，不觉红了脸。宝钗茫茫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我觉得好动人的一个场面，就是如果我们在十几岁同学之间有这样的感情，我相信是了不起的。就是宝钗觉得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因为你这样伤害别人。就是你觉得无所谓的一句话，为了开玩笑，可是那个人听者有心，心里面受伤了，因为真的他偷了东西，所以宝钗就瞅了他一眼，就用眼神暗示。可是我们当然今天我常常觉得我在教的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小孩，他们健康到你那个眼睛都快掉出来他也看不出来所以会觉得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常常有时候用眼神暗示一下，大家就知道收敛啊，自悔失言，那个黛玉就懂了，就说不可以这个样，因为你讲话很聪明很幽默，可是你伤到别人了。所以其实我们小时候真的有时候兄弟姐妹在一起，大家就会用眼神来暗示说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你可能不小心就伤了别人。可是现在有时候我当然刚才讲说其实我很高兴他们很健康，所以心里面没有这么多复杂的东西，所以你在那边看半天，你看我干嘛，像那你本来就是不能明讲的东西，你才用眼睛看它，明讲的话就不用眼睛看它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还牵涉到，因为这个事情是瞒着探春的，就是为什么他们宝玉要担待下来，因为不让探春觉得妈妈那边有赃物，所以彩云脸上红了又不能讲，所以里面好复杂的关系。好，这个作者真是惊人，就是可以热闹到这样的场景，最后还带出六十一回的关系，啊，六十一回的事件还带在这里。那他黛玉其实没有恶意啊，黛玉只是原来要讥笑宝玉的，结果说忘了，就打趣到了彩云，自悔不及，赶快忙一顿行令划拳就分开了，就说不方便再继续讲下去，赶快就岔开，就用别的话来岔开。那底下宝玉刚好跟宝钗对了点子，宝钗便扶了个宝字，啊，宝钗就扶了一个宝，扶了就是盖了一个宝，要宝玉去对。好，下面这一段大概有很多的暗示。如果我们刚刚讲黛玉是心事，史湘云是心事，黛玉的心事是孤独，史湘云的心事是一种辽阔跟大气，宝钗的心事到底是什么？他就扶了一个宝，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宝玉的宝，就是其实这个时候透露出宝钗平常都不在意，可是你会发现他真正在意的其实是他跟宝玉的婚姻。好，所以这个是有趣，作者是暗示到了非常细微的地方，可是不懂设跟扶 大概这个时候真的就很难理解。那宝玉想了一想，就知道宝钗在开玩笑，拿自己配的通灵宝玉来言而言，所以笑着说：“姐姐拿我做戏谑，我却射着了，说出来姐姐别恼，就是姐姐的慧钗字就是了。”啊，宝钗，为什么讲慧？就是古人有避讳的习惯，就是你对别人尊敬的时候，不能够随便用别人的名字。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不能够念到爸爸跟妈妈的名字，你念到他们的名字要避开的，写的时候也要避开的。大家知道唐朝的人，所有的人写到人民的民这个字的时候要少一笔，因为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的关系，所以要少那一笔，所以叫做避讳。讲话的时候，父亲跟母亲的名字的发音是避开的。前面有曾经提到林黛玉每一次念到敏捷的敏的时候，她都避开，念成密不念敏，因为她妈妈叫贾敏，啊，叫做贾敏。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她讲说就是姐姐的会拆这个字，意思说我不恭敬了， 我念到了你的名字，可是应该是不能够念的啊，就是姐姐的会拆字。众人说怎么解？宝玉说：“他说宝底下自然是玉了。我设钗，旧时曾有敲断玉钗红烛冷，啊，就是在古诗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敲断玉钗红烛冷’，这是唐朝的一个诗人叫郑谷的句子。可是大家注意一下，它是什么诗不重要，感觉一下‘敲断玉钗红烛冷’是一个隐射。红烛是结婚时用的蜡烛，所以最后宝钗。”如果真的嫁给宝玉，可是这个红烛是冷的红烛，那个钗是断的，敲断玉钗红烛冷，就是说你得到等于没有得到。如果我们认为射跟福是一个生命的射跟福的话，其实不是字面上的意思，是宝钗时时刻刻想嫁给宝玉，可是嫁了又怎么样？因为宝玉最后出走，宝玉出家，所以那个你守得的那个新婚的蜡烛是红色的，红色应该是喜气的，可是这么冷的蜡烛，红烛冷，你是一个宝钗，可是这个钗已经断掉，敲断玉钗红烛冷。好，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如果宝玉在这里讲的这句诗是一个衬语，其实等于是一个对宝钗的开示，可是当然宝钗未必懂啊。就是我觉得这一句诗里面等于是一个未来会出家的宝玉留给他自己将来的妻子宝钗的一个记，一个佛经里的记，就说你时时刻刻念念不忘的那个执着，到最后是一场空，啊，所以敲断玉钗红烛冷，啊，那湘云说这个用时事却使不得啊，你们在设跟福，你们用的就是当下的两个人都该受罚，那。香菱因为最近正在学写诗，他说不是时事也有出处。湘云就说宝玉二字并无出处，不过是春联上或有之，诗书记载并无，算不得。好，这个时候他们就有点比赛学问了。那香菱说，哎，我前几天读那个陈升的陈嘉州的五言律，他说此乡多宝玉，他的诗里不是有宝玉，所以我们会发现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的学问都比湘菱好。湘菱是一个被卖来卖去的可怜的一个小女孩，可是最近因为喜欢写诗，读了很多诗，可是结果她赢过他们了。这可能是另外一种平等，就是生命里面其实她的用力是她超越了他们。结果史湘云被问到，她说：“哎，陈升的诗里有‘此乡多宝玉’，是有宝玉这个典故，你怎么说没有呢？”我后来读李商隐的七言绝句，里面有一句宝钗无日不生尘，啊，宝钗无日不生尘，又是一个暗示。李商隐的诗里面说，那个女人戴着头上的宝钗没有一天不会沾惹灰尘，你觉得她辉煌灿烂，可是她其实是一个不断被灰尘掩盖的过程，又在讲宝钗。好，所以这一段里面暗示了很多宝钗未来的命运，就是因为宝钗太执着，宝钗太要那个她一定要的东西，可是表面全部不露出来，可事实上大概在这一段里面透露出热衷其实是没有用的。所以很多人认为宝钗是一个最热衷什么东西，热衷要什么东西的人，所以她要吃一种药叫做冷香丸，她需要冷， 需要冷一下啊，因为热衷是执着啊，是一种执着，就是对所有的事情在意到不能够看开，也不能够放弃。那香菱就讲了这句话，好，因为没有大人在场，所以场景又变了，所以他们任意取乐，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满厅中红飞翠舞，欲动珠摇。好，我念这一段是说完全可以拍电影，你可以感觉到作者忽然把镜头拉远，变成大场景的时候，就是红飞翠舞，因为女孩子身上穿的衣服红的绿的，然后欲动珠摇，身上所有的那个配件耳环，就用八个字整个大场景出来。所以其实最好的电影的脚本，有时候 你觉得是小说里面的句子啊，怎么样去把红飞翠动欲动珠摇可以拍出来啊，红飞翠舞欲动珠摇拍出来，大概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转换成一个视觉影像的东西。那中间他们还插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是他们在聊天啊，想要吃一点小东西，因为不要忘记这天热闹的时候有人在看房子啊，比如说燕儿在看房子，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拿一些东西去啊给他吃。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史湘云喝醉了啊，史湘云喝醉了。我们看一下平儿喝醉来带出史湘云喝醉，平儿摸着脸然后笑着说，我的脸都热了啊，喝酒喝到一个程度脸上发热，那不好意思见他们啊，因为这个时候有管家来了，管家大概觉得这些小孩子是不是玩得太过分了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没有大人在场，所以大家收不住就喝酒啊，猜拳啊，越闹越厉害，就没有结束的时候，所以管家就有一点来探听一下。那平儿平常是一个管理者，他是一个王熙凤的特别助理，可是这一天他自己是寿星，所以也被灌酒，所以他就有一点不好意思说，哎呀糟糕了，人家来可能要讲话了啊，就说你们这些人平常都不准我们赌钱，不准我们喝酒，今天你们闹成这个样子。平儿就有一点不好意思说，我不好意思见他们，依我说竟收了吧啊，我们要不要结束了，就今天是不是玩得太过分了，我们就到这里就收住，别惹他们再来倒没意思了。注意一下，平儿代表了一个不同的身份跟角色，就是以前在做系主任的时候，学生有时候虽然说啊，今天我们来玩玩，我们就喝酒啊闹闹，可是你很奇怪，我跟同辈在一起玩喝酒绝对不会扮演那个角色，可是有时候你看看，哎呀，已经到十二点到一点了，如果你在系馆里你就觉得说不太好，因为你扮演的角色不一样。那如果我是学生，我当然觉得不管，我就一直玩下去。可是因为那个角色的身份，就平儿，因为我们说他平常都在管别人，所以他今天就有一点不好意思说，我们不要让人家再来了，因为他们大概来好几次探听说，哎，你们到底吃完了没有，要不要睡觉了，要不要熄灯了。那平儿就有一点说，我们不要让人家一直别惹他们再来倒没意思了。那探春就说，不相干，横竖咱们不认真喝酒就罢了啊，就说没有关系，我们不那么乱喝就好了。那说着有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来说，姑娘快瞧云姑娘去，她吃醉了图凉快，在山子后头一块青石板凳上睡着了。好，下面这一段是很多画家特别挑出来做画面来画的，就是如果我今天要拍《红楼梦》的电影或者电视剧，我觉得这个画面是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可是这个美里面并没有事件，就是史湘云喝醉了以后，喝醉了可能想吐，然后就跑到屋子外面去，也不想打扰别人，最后就睡着了。你看到他非常美的部分是他用了一个丝的手帕包了一包的花瓣当枕头，就枕着那个花瓣睡着，然后因为睡久了以后那个花瓣一直飘，所以花瓣就把他身上全部落满了花瓣。我觉得很奇怪，有时候你做一个大人长辈或者老师，你最心疼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大概是这种画面出来了，你会觉得说不想去吵醒他， 然后觉得他在生命里面的某一种青春的美是忽然让你觉得有一种动容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讲清楚这样的东西，就是说《红楼梦》里面写的最好的这个画面，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青春在完全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那个美当中，他就睡着了。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读完《红楼梦》一直记得这个画面？因为这个画面是让你感觉到生命最美好的时刻，其实是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就睡着了。然后大家就跑去看，那说别吵嚷，就走来看他，果然看到湘云卧于山石僻处，就是因为他大概不要惊醒别人，不要惊动别人，就在那个花园的石头的幽僻之处，就是没有什么人去的地方，一个石凳子上，夜惊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啊。这个句子感觉一下那个漂亮，就是躺在那边躺了一段时间，那个花瓣掉落就飞在他身上，满头满脸衣襟上都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下，也一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地围着他，他又用绢帕啊，绢帕就是丝绸的手巾，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当枕头，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短短的一段，为什么很多画家会把这一段拿出来画画？因为大概是我们觉得生命里面最美好的情境，其实我们自己也很难找回这个东西。年轻的时候你会看到去郊游去露营的时候，你可以躺在一个鹅卵石的溪床里或者是一个青草地上，你可以玩得很好，可是到曾几何时你会没有这个东西，因为你会忘掉生命最美好的部分其实是一个自在跟放松。所以刚好借着史湘云的这个画面，青春的这个美整个呈现出来了。好，最有趣的是史湘云喝醉了酒也不安静啊，这个女孩子就是那种个性特别开朗健康的，那大家要推他起来啊，就说不能在这里睡觉，因为可能会着了凉感冒。那湘云口中就做睡语啊，就说梦话，讲梦话，还在行酒令，说泉香而酒冽，这是欧阳修的句子啊，醉翁亭记，泉香而酒冽，玉碗盛来琥珀光，李白的句子，指引到眉梢月上，眉梢月上是骨牌里面的八，底下五点摆成梅花形，上面三点像一个新月往上升起来，所以叫做眉梢月上。你可以看到说梦话可以说到这么美，所以梦话很好玩，梦话有时候是你在现实里面所有累积的东西。那如果说你平常接触的不是这些东西，当然梦话里也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就是他平常被欧阳修被李白，所以做梦的时候泉香而酒冽啊，就是泉水这么香，所以做出来的酒也是最好的酒。那李白是玉碗盛来琥珀光，指引到眉梢月上醉扶归，醉扶归是曲牌的名字，却未一会亲友，这是史湘云梦里面的梦想。他的梦想是人生可以喝到这样子快乐，然后跟所有的好朋友在一起喝啊，一会亲友是实现书里的句子。有没有感觉跟黛玉的差别这么大？黛玉那么极度的孤独，史湘云这么极度的热闹啊，希望生命是一个最美好的最久的状况，所以大家就推他说快醒了吃饭去吧，这个湿的凳子上会睡出病来。那湘云慢起秋波啊，秋波在讲眼睛，就慢慢张开眼睛才看到了大家，见到众人又低头看见自己，才知道是醉了，原来是为了纳凉避静的，不觉因为多乏了两杯酒，娇弱不胜就睡着了，心中反觉自愧，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赶快起身挣扎着，那跟大家一起到了红香圃，用过水，吃了两盏浓茶，浓茶是解酒的，探春赶快命将醒酒食拿来。那现在一直不知道醒酒石是个什么东西，大概是一种玉石啊，就是含在口中好像可以解酒，所以我一直跟很多朋友说赶快去考证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如果开发出来将来不得了。那我想很多喜欢喝酒的朋友就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喝醉了，那如果有个醒酒石大概又可以再喝了啊，就给它含在口中，那又命令他喝了一些酸汤 它才好了一些。我们知道酸的东西跟浓茶都是解酒的，都是可以解酒。所以这一段就写到了史湘云最美的一段。史湘云大概在整个《红楼梦》里面被记忆的最美的场景，完全在62回。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注意，你可以看到各种的民间画报、插图，还有文人画当中，不断出现这个史湘云醉卧芍药圃这样的画面，就是他喝醉。那我刚才已经提过，我觉得这个画面是一个青春最美的记忆，青春的最美的记忆。而且你甚至会觉得你到某一个年龄之后，你可能会嘲笑这个东西，你会觉得不一定会懂得青春里面这样的画面的美，就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在花里面睡着了，然后花瓣落满一身的那个快乐。因为我记得每一年三月我都会去台大，台大那个时候整个校园全是杜鹃花，然后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女孩就真的睡在那边，让花这样掉掉掉。她们不一定读了《红楼梦》，可是她们其实有一样的东西，她们在梦想生命里面的美好。然后你会看到那些女孩子就会拿那个花瓣摆摆摆摆 摆成字，让旁边人神经病这样子。我那个很多朋友就是神经病这样，可是我就想说其实蛮可爱的。就那个年龄他摆的字一定有他的记忆，他摆的字一定是他的牵挂。那也许我们旁边的人是不懂的，可是我想那个年龄总应该有一点这样的牵挂跟记忆，就是他应该有他的纯情的部分，他可能某一个人的名字对他来讲是这么重要，他就会拿花在那边一直摆一摆。那这几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史湘云的故事未必在我们今天没有。那其实我觉得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你如果有一个比较优美的心境，你会觉得很欣赏，觉得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不晓得有多少事情在后面等着他，那今天可以在生命青春的时刻有这样的天真，就让他天真吧。我觉得那个东西一定是到某一个年龄才会懂，就是后面有多少的人生上的辛苦、人生上的困顿、人生上的折磨，那么今天他可以这么无忧无虑，你就让他无忧无虑。所以我很奇怪，我想我真的是老了，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年轻孩子躺在草地上，觉得哎呀好棒，真好，那以后再说吧，以后他长大他自然总有事情等在后面，那他的人生接下来是什么你也只能替他祝福，你担心也没有用，那只是让他在青春里能够知道青春多么美好，他也许带着这个青春将来可以走得更远，将来也可以在人生里有更多自己的梦想在里面。所以我想史湘云的这一段特别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当成《红楼梦》里面一个重要的象征的东西来看。下面就说，所有的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在外面看花的，也有扶着栏杆在看鱼的，各自取便，说笑不一，又是一个大场景。因为我刚才提到62回很难写，是因为人太多，所以作者常常最后就带出来了。刚才讲到这种鸿飞翠舞，欲动朱瑶，就是一个大场景。那么现在又是大场景，就是有的坐，有的站，有的看花，有的靠着栏杆看鱼，也是一个大场景，就是我们叫 pan 电影镜头里面的拉长镜头，就是一个浏览的镜头这样拉过去。那探春就跟宝琴在下棋，宝钗就跟邢岫烟在旁边观局，看他们下棋，黛玉就跟宝玉在一个花底下叽叽哝哝，不知说些什么，这个也了不起哈。黛玉跟宝玉永远是两个叽叽哝哝，别人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的，这才叫爱情嘛，对不对？别人可以知道他们在讲什么都不叫爱情，爱情是讲所有的废话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他两个人之间大概没有什么其他的话讲，讲来讲去你会发现爱情的语言大概全世界最无聊的语言，可是《红楼梦》就是可以把那个最无聊的语言写到最动人的部分。你如果在旁边听，你就觉得真是无聊到死。所以我都跟很多父母讲说，千万不要去听你那个14、15岁的小孩他谈恋爱的电话， 啊，他们有时候真的就是要偷听到底他们在讲什么，讲那么久，这样四个小时电话都不挂。那我跟他说真的没意思，那个东西没什么好听的，可是他一定要讲，他一定要听到声音，他不是内容，他是要听到声音，他要感觉到对方的声音。哦，所以我讲这个叽叽哝哝真的很精彩啊！他可以说宝玉跟黛玉在那边就叽叽哝哝不知说些什么。那林之孝家的跟一群女人带了一个媳妇进来，下面就插进来一段说这个媳妇愁眉苦脸，因为她有一点爱拨弄是非，老是在那边讲八卦，所以就说要把她赶出去了。那探春一面下棋一面就交代说应该怎么处理，这个绝对是一个过场的事件，就是大家过生日宴会逍遥，可是事情还要处理，因为探春是一个代理王熙凤生病的人，所以有事情发生你不能不处理，所以探春就说应该怎么处理，那么他还是在那边处理他的事情。好，林之孝家的人那个管家就把那个人带走了，黛玉跟宝玉两个人就站在花的底下遥遥地看着。黛玉就说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啊，就说探春了不起。他们宝玉跟黛玉就在谈探春了，说通常的人如果今天得到权力在代理总经理，哇，一定作威作福。他说探春很了不起，你看探春刚刚处理事情的时候就讲说这个人犯了什么事情，好，这样子好了，先把他管起来，那等王夫人等妈妈回来以后他再处理。所以意思说探春不肯随便的去判定事情。那因为我们通常觉得说一个人刚刚一到差就狐假虎威就开始摆架势，可是黛玉说哎，这个探春了不起。那可是宝玉就跟他讲说其实你还没有完全看对他，他说你在生病的时候他处理了几件事情处理得非常了不起啊，就是有一点用旁观的方法在赞美他。好，下面我们就看到有这个袭人就在那边忙啊，袭人就拿了一个小连环的洋漆的茶盘放了两杯茶，就说哎，宝玉到哪里去了，因为他永远要服侍宝玉，他说我看他两个半天没喝茶了，就倒了两杯新茶来，怎么他又走了。宝玉说那不是他吗，你给他送去吧，说着自己就拿了一杯，袭人就送到那边去，偏偏宝钗又跟他在一起，那他就有点在笑了，说哎呀，你们两个人我只拿了一杯茶来，那你们哪一个比较口渴，你们先喝好了，我再去倒。那宝钗说我不渴，我只要漱一漱口就够了，说着就拿起来喝了一口，剩下半杯就递在黛玉手内。好，你注意那种关系，就是前面我们一再提到说宝钗跟黛玉之间是有斗争的，因为他们好像在争夺什么东西，可中间曾经有过一个转换，就是宝钗厉害的一点是她化解掉所有敌人的心防，所以黛玉觉得宝钗是世上对她最好的人，因为帮她炖燕窝，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们亲怎么表现，同一杯茶宝钗喝一口漱了口以后半杯剩下的给黛玉说你喝这半杯，所以我们会分享同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一定有一个亲，不是口头上的语言，而是动作里就表现出来了，就递在黛玉手里。那袭人说哎呀，不要这样子省好不好，我再去倒就是了。那黛玉就笑着说你知道我这个病大夫不许多吃茶，这个半盅尽够了，难为你想得到啊，就说大家都这么忙你还想到要给我倒茶，就谢谢他。那宝玉就问说怎么半天没看到方官，他在哪里。那袭人回头一瞧说刚才在这几个人斗草的，这伙子不见了，斗草就是在那边摘花呀，在玩。宝玉听说以后赶快就回到房中，果然看到方官面向里面睡在床上，宝玉就推他说快别要睡觉，我们到外头玩去，一会儿就该吃饭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一天是宝玉的生日，他是寿星，众星拱月，他竟然会想到说哎，方官怎么不见了，然后大家说方官在房子里休息，他竟然还赶回宿舍又去摇方官说哎，你不要一个人在这里，我们要玩一起玩。其实我们慢慢看到下面就转到宝玉对人的关心，就是他自己的生日他会觉得所有的爱跟美他是要跟所有人分享，如果不能分享他不觉得那个爱跟美有存在的意义，所以他会特别关心到一个人。我们前面也提到说宝玉特别的爱黛玉，其实也是因为他觉得黛玉特别需要一种关心，因为他孤独。 比如说像王熙凤那么热闹的人，他就觉得还好，所以王熙凤生日的时候他反而跑掉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宝玉的个性会特别去关心到这些孤独者。所以他就跟方官说，等一下就要吃饭。方官就有一点在撒娇说，你们吃酒不理我，叫我闷了半天，我当然就回来睡觉了。有没有发现一个丫头跟主人在撒娇？你现在回到家里，那个玛利亚跟你撒娇，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宝玉最有趣的，宝玉房里的丫头每个都在跟他撒娇，然后他就讨好，永远讨好，说哎呀对不起，我们刚喝酒都没有陪你。所以他基本上的那个性情上的可爱是有点不可思议啊！我刚才特别讲到说，这一天是宝玉的生日，其实应该每一个人去关心他的，结果他反而来关心了这个方官。那宝玉就拉了他起来，笑着说：“我们晚上回家，我们再去喝酒。”他说他有一点抱歉的意思，说：“对不起，我今天没办法陪你，因为我今天生日，太多客人来了，我要招呼别人。”他说。没问题，我们今天晚上关了门以后，我们自己院子里面最亲的人，我们再来喝酒，那个时候我就单独跟你喝，我就陪你喝。所以你看到宝玉永远在，我觉得他也蛮累的啊，就是他的生命里面害怕冷落任何人，所以他就安慰这个方官啊，他说等一下我叫袭人姐姐带你桌子上吃饭怎么样。那方官就说，偶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不惯吃面条啊，就是因为过瘦都要吃长寿面，那早起也没好生吃的，刚才饿了，我已告诉了刘嫂子，先给我做碗汤，盛半碗的梗米饭送来，我这里吃了就是了。如果晚上要吃酒，不许叫人管着我，我要尽量吃够了才罢。完全是方官的，方官是唱戏出身的，他有一种被娇宠，在舞台上被娇宠的东西，所以今天做了丫头，有没有发现其实真正训练出来丫头不会讲这个话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懂那个意思，他跟宝玉说，好，你说的哦，今天晚上我们要在一起喝酒，那今天晚上喝酒你不准管我，我要喝多少就喝多少。你大概也不会碰到一个佣人跟你这样讲话啊，就是说我要喝多少你就让我喝多少。所以其实是有点同学小朋友在一起的那种开心，而宝玉也又特别的疼他。那我先在家里吃两三斤的好汇泉酒呢，啊，就是说我以前在家里，我的酒量很好，我可以吃两三斤的好汇泉酒。那后来学了唱戏啊，这个老实骨子，就是我学了唱戏，学了唱戏以后说怕坏了嗓子，所以就不能喝酒了。所以方官就有一点抱怨说，哎呀，我真是酒馋的不得了，好想喝酒啊，因为他是唱旦角的，唱杜丽娘，所以那个青衣的那个嗓音不能喝酒。啊，如果唱花脸什么还可以喝酒，所以他就说我不能喝酒，所以有点憋住了。他说我今天要开斋了。那宝玉说这个容易，啊，宝玉就纵容所有的人，觉得好，那就让你好好喝。好，柳家的就送了一个盒子来。好，下面大家注意一下，方官一个人在家里饿了，然后通知厨房说我想吃一点东西。你看到柳家的厨房做的菜，的的确确让你觉得柳家跟方官是比较好，所以那边嫩嫩的鸡蛋都不肯蒸，可是这边就做了这么好的菜。这几个菜其实大家看一下，虾丸鸡皮汤，虾丸是取虾子的脆 Q， 可是虾没有油，所以鸡皮是有油的，所以虾丸加上鸡皮炖的汤。另外一碗是九娘清蒸鸭子啊，这个可以试试看，用九娘去蒸鸭子，啊，清蒸的九娘鸭子，还有一碟腌肉，还有一碟腌的胭脂鹅脯，胭脂鹅脯，鹅脯是鹅的胸肉，啊，我们讲脯就是鸡胸肉那种，那鹅的脯就是鹅的胸肉，鹅的胸肉为什么叫胭脂？大概是用酒糟，用酒糟腌。用酒糟去腌那个鹅的胸肉，这几道菜我都觉得是《红楼梦》里面比较容易可以做的，啊，大家可以试试，它下稀饭非常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味方官的这个讲究，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奶油松瓤卷酥，这个有点像现在欧洲的西点。卷酥就是因为里面用奶油以后，它一层一层会酥，有点像那个我们讲的 croissant， 那个可叫可酥吗？那种东西啊，里面加了松子的，加了松子，其实非常像西洋点心啊，奶油的松瓤的卷酥，还有一碗热腾腾、碧莹莹蒸的绿龟香稻梗米饭啊，就是绿颜色的稻米香米饭。那小燕这个小丫头就把放在桌子上，又拿了小菜，又拿了碗啊筷子过来，拨了一碗饭。那方官说油腻腻的，谁吃这些东西，就把汤泡饭吃了一碗，捡了两块烟鹅就不吃了。你可以看到这里写的是方官是一个丫头，可是吃东西吃到这么挑，说油腻腻的谁吃这些东西，就用汤泡了一点饭，吃一点点鹅脯，其他都不吃了就撤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柳家的主厨真是蛮辛苦，每天要打点这些人，其实都不是宝玉啊宝钗，其实是这些丫头们就已经够瘦了，每天你看忽然马上要吃晚饭了，可是他中间就来吃个点心啊，他要吃个点心。那因为柳家的很喜欢方官，也用得着方官，他就伺候得很好。可是如果是思琪，他就说啊没有鸡蛋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厨房对待人的态度真的也有一点不同。那宝玉很奇怪，宝玉在外面忙了半天跟人家喝酒，他反而觉得哎，怎么闻起来这么香，比平常的东西都好吃，他就吃了一个卷酥，然后又命令小燕说你也吃半碗饭吧，泡汤吃一份，那十分香甜可口。好，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小燕跟方官是被等于留在家里的，可是宝玉在外面有一群热闹给他拜寿的人，结果他反而回到家里跟他们吃那些小小的东西的时候，他开心得不得了，他觉得比外面的酒席都好吃。其实我们真的会碰到这样的朋友，就是说大家会去吃现在台湾那种大酒席啊，吃吃吃的真的你头都晕了，然后碰一碰说哎，我们回家好不好，真的好累，吃得好累，因为一直在那边应酬，因为常常那个酒席上一桌子的人只有你旁边那个认识，其他全部都不认识，我不知道很好玩，你就觉得怎么会吃酒席的时候会被这样凑桌就凑在一起这样，然后回到家两个人就在那边撕泡面泡了麦，然后就开心得不得了。我觉得这一段其实在写这个东西，就是宝玉会觉得跟小燕跟方官在一起随便泡一点饭，他觉得好亲切也开心，因为没有拘束，在外面他就觉得好多复杂的东西在那里面，人事的这个关系，所以他就跟他们说原来你也爱吃酒，那等晚上我们好好的喝一阵子，你袭人姐姐跟晴雯姐姐他们的量也都非常非常的好啊，就晚上可以大家好好来喝酒。所以这一段其实慢慢就引导到后来宝玉就跑出去了，宝玉跑出去看到香菱在那边玩那个花，香菱就玩那个花的时候找到了一种叫做夫妻会，我们知道兰跟会，兰花是一箭，就是一枝上面只有一朵花叫兰，如果一箭上面有好几朵花叫会，然后香菱找到的刚好是一箭上面并头有两朵花，所以他就叫夫妻会。那旁边人就笑他说，香菱，你的丈夫薛蟠不在家，你想丈夫想疯了就找到什么夫妻会，哪里有什么夫妻会这种东西。那这个时候刚好宝玉就发现荷花里面有一个并蒂莲，就是同一个地里面长出两朵莲花，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吵架闹来闹去的时候，香菱就被人家推倒了，就滚在那个地上，然后她的一条全新的红色的裙子就被泥水弄脏了，然后宝玉就觉得好心疼，说哎呀，这个裙子是宝琴送的，宝琴送了一条给袭人，送了一条给你，结果你现在就把它弄脏了，弄成这个样子，那她看了一定很难过。那香菱就站在那边怎么办，那个水就这样滴滴滴，其他人都跑了。你看到宝玉永远在做这个事，就是 底下的丫头什么衣服脏了他也去帮忙，底下的丫头没吃饭也去帮忙。他说你站在这边别动啊，你动一动那个东西更厉害，就又沾到里面的内衣都脏了。他说我去找袭人，因为袭人刚好做了一条这样的裙子跟一模一样，我去把它拿来跟你换。所以袭人就跑来了，跑来以后香菱就要把裙子解开，可以看到宝玉在那边说你背过脸去，宝玉就只好转过脸，因为他会觉得他自己不是一个男孩子，他会觉得我跟他们一样都是小朋友，所以他就转过脸去，然后香菱才把裙子换了。换了以后转过身来看到宝玉一手都是泥，宝玉在做什么？宝玉在土里面挖了一个洞，把他找到的并蒂莲跟香菱找到的夫妻会埋在那个坑里面，埋到两个手都是泥。然后这个香菱就很生气说，难怪人家说你每天在做肉麻的事，原来你就又在挖这个东西，什么夫妻会并蒂莲。可是我不晓得，我想这一段一方面看到宝玉两手都是泥站在那边傻乎乎被人家骂，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的那种有点呆呆的那个感觉，可是你会觉得如果夫妻会跟并蒂莲代表着人世间最后可以在一起的一个情缘的话，宝玉会用他手去弄脏都不惜去挖出一个洞让他好好的掩埋在那里，因为他会觉得这是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啊，夫妻会或者并蒂莲。所以我想六十二回结尾的时候看到这一段其实非常动人啊，就是这个小男孩呈现出来的一个生命，在他生日的当天他会觉得生命里面最难得珍惜的情缘是你一生当中会最靠近的那几个人。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即使会被人家骂说你一个男孩子整天在那边夫妻会啊并蒂莲啊肉麻不肉麻这样之类的，可是宝玉不在乎，他就在那边扎一个手，那包括那个香菱在嘲笑他就跑掉了。所以我想在《红楼梦》第62回里面他对比的东西很有趣，因为刚才提到说是宝玉的生日的大繁华场景，这个大繁华场景你一忽略就会觉得他在写一个外在的宝玉生日的一个状况，可是其实不是，他在写宝玉这个人的个性，内心的个性，所以才会带出他从宴会里面抽身出来的感觉，回到怡红院跟方官在讲话，跟小燕在讲话啊，这些部分，那么然后带出他对人的最大的关心。那么特别是香菱，因为我们知道香菱五岁就被拐骗的拐子拐走了，最后卖去以后又打又骂，然后最后又卖给一个姓冯的人，然后又被薛蟠拿来做妾，所以她是一个一直被糟蹋的女孩子，连书都没有办法读，一直到最近我们看到她进到了大观园，她才有机会被黛玉啊宝钗爱护来教她写诗，她才开始受了教育。所以宝玉也特别心疼香菱，觉得香菱那个裙子沾脏了泥的时候，宝玉会觉得是她要想办法让她能够从污泥当中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暗示，我们其实常常在讲出污泥而不染啊，出污泥而不染，不要忘记香菱这个红色的裙石榴裙在泥水里面滚过以后，宝玉跟他讲的话就说这个裙子最经不起染，因为一经了水跟泥之后它就褪色，所以它就变坏了，所以叫他说你千万别动，我赶快找人去把另外一条新的换给你，因为你动的话它又会染到其他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那个染那个字是说某一种污秽的沾染，可是宝玉希望人的生命当中能够有另外一种洁净，一种清洁的东西。所以最后他挖了一个洞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手弄脏了，他污染了自己，可是他要把那个并蒂莲跟夫妻会好好的埋在一个坑里，他会觉得宁可我自己脏了，我不要其他的生命受害。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暗示，那包括香菱笑他说哎，你肉不肉麻整天在那边做这种事情。当然我们今天如果在宝玉这个年龄大概初三高一这样子，你看到一个熊中的男孩子在那边挖一个坑然后埋花，你大概觉得你又会讲说哎，你这个男孩子不去打篮球在那边埋花。我觉得《红楼梦》其实大概是最早的性别跨越的书，他反而觉得宝玉这个性别里面的东西未必一定要受到指责，因为宝玉真的关心生命本身，他对每一朵落花都有惋惜啊，都有惋惜在里面。所以这些惋惜当然是他在 在曹雪芹的晚年惋惜的不是花，而是所有死去的姐妹，失落的这些姐妹，这些在青春当中曾经有过美好记忆的女性，全部一一的走去跟消失。所以他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想到他当年童年的时候去挖一个土坑去埋花，我们不要忘记前面就有他跟黛玉一起在葬花过，现在他又很珍惜的把夫妻会跟并蒂莲一起认认真真的把它埋葬。所以我觉得写的最有趣的就是那个香菱在那边解裙子换裙子，一回过身来发现，哎，你怎么搞得手上都是泥脏脏的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常常就是一下就去挖土去了，去玩得不亦乐乎。可是在这个部分当中，最后的结尾是讲到夫妻会跟并蒂莲被认真的放在一起，他把那个坑里面垫了很多的草跟花，然后把这个夫妻会跟并蒂莲慎慎重重放在那边，然后掩埋。其实我们知道《红楼梦》一部书不过就在做这件事，把他一生里面所有记忆里面有情缘的人做最后一次的掩埋。那么小说是文字的掩埋，可是在这里是用泥土，泥土的掩埋。所以六十二回一直我觉得是重要的一回，因为这一回当中你可以看到借助着宝玉的生日呈现出他生命的某一种关怀跟某一种情境。那我们总觉得说这个人在他这样富贵荣华的巅峰，受到人间宠爱的巅峰，一般的人大概都会得意忘形，可是他不是，他是把他自己释放到一个最大的对孤独者的关心当中。所以最后回到家里那个推方官那一段变成非常美的一段，还有跟香菱相处的一段也是非常美的一段，因为这些人都是生命最飘泊的，方官是被卖到戏班子的，香菱是被卖来卖去的一个孤女，所以她反而跟他们建立了一个最好的情缘。甚至你会发现在生日的这一天，她甚至离开了黛玉跟宝钗，她连这些人都离开。所以你没有办法解释说，如果这个小说被世俗解释成只是写她跟宝钗跟黛玉的爱情，其实太小看这个小说了。我相信这个小说里面有更大的情缘在里面，是她跟所有这些孤独者跟受伤者如何依靠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我们很难用常理去判断宝玉的行为啊。我们说常理就是说，在过去的那样一个时代当中，宝玉这样的一个男主人跟他自己身边的这些女性的奴仆啊，其实真的是奴仆奴婢之间的关系有了另外一个纯然从人性出发的一种关心的东西啊，一种平等。所以我想在61回跟62回，如果大家能够有机会把它连接在一起，你可以看到它牵涉到这个家族里多少完全不同的家族啊，家族的这个层次啊，这些阶级这些层次全部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一起来做人的思考，然后对这些生命用共同的方法来书写啊，我想这是《红楼梦》最了不起的地方。所以62回因为很长啊，所以我们大概精简的选了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跟大家谈一下，那也希望我们可以重新有比较新的角度去面对62回。好，我们今天大概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